好，我们请齐芬关门放狗。齐芬每次都快疯了哈，其实上一句话很正经，下一句话就完全。来，你说，你今天穿的比较漂亮啊。
嗯，谢谢。
可以到前面来。
昨天你也说了一这句哦。
昨天穿的比较青春。对。
没有啊，我是在康复心理健康协会那边做那个职工的，然后我们每一天都看到很多那个精神病的康复者，然后我想问你，你接触那个精神病康复者那么久，然后对于那个 caregiver 就是照顾那个精神病康复者，我们应该怎么去帮他们？不管他们吃药还是没有吃药，就是如果我们从照顾者那个身心灵方面来讲，我们应该可以做什么？因为我们照顾精神病康复者这个困难，跟一般的不一样，因为他们不是那个拒绝或者是那个感觉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所以我想问你，就是如果我们在那方面跟他们接触或者是照顾他们，我们可以做什么？谢谢。
好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哈。那说实话我不容易回答，那为什么不容易回答？因为第一个我自己是一个专业的精神科医师，所以其实我花在精神病患的身上跟他们家属的身上的时间也是最多。那我对这一群人其实说实话蛮了解的，那远比一般的精神科医师更了解他们因为你刚提到其实所谓的精神疾病的患者，他跟一般的疾病的患者是很大的不同。那比如说第一个他们会有一般人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所谓的精神疾病的症状哪些症状比如说他会有 delusion 妄想像我以前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妄想他是从蚱蜢星球来到人间的。好，那另外一个患者会有一个所谓的被害妄想，他觉得有人要害他，他觉得这里有装针孔录影机因为加拿大政府已经注意我很久了，所以自从我进加拿大海关我已经被盯上了所以我不敢带手机，因为我的电话被监听。好，那我到任何公共场所我都会注意看，其实这个看起来像是出口的标示，不是，它背后有摄影机，它在监视我，因为加拿大政府已经注意我好多年了。各位，这是妄想。刚才有人以为我讲的是真的。他们会有栩栩如生的妄想被害妄想关系妄想爱恋妄想。好，那你会不明白这些精神症状怎么来的，那他会有一些所谓的幻听，那幻听有时候你会觉得是不是被鬼神附身是不是冤亲债主，是不是大脑里面的化学失去了平衡，那他们会退化注意力不集中，语无伦次，然后这个功课表现下降。好，那你刚刚讲对于这些照顾者来讲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心态，好，那我先讲最实际的，我有一本书叫不正常也是一种正常。好，那我建议你把那本书反复的研读，因为那本书里面有非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人的发病的原因面对的方法。那你至于刚你提到要不要吃药其实我觉得一个照顾者你不一定要介入药物治疗 OK 好，你不一定要成为盯他吃药的那个人，因为那是医护人员的工作。我其实不建议所谓照顾精神疾病的这些caregiver 是必须盯他们吃药的那一群人，因为如果你是那一群人你不一定能跟他建立很好的关系。好，所以我建议的是你可以多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举例来讲，他有被害妄想表示他的内心是安全感不够，他觉得人家都要害他， 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敌意，那表示他的个性胆小害怕内向走不出去。好，他觉得人家都在说他坏话，都在针对他，为什么？因为他内心有很大的自卑，他走不出去，他觉得自己怎么表现都没有人家好，他觉得人家都在看着他，都在针对他，都在注意他，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并不接受他。他有一个内心的痛苦啊，比如说他有一个幻听，幻听代表了他内心的痛苦的声音。好，比如说我曾经辅导一个个案，他的幻听是他希望妈妈死掉，幻听告诉他妈妈死掉了，告诉他爸爸死掉了。可是一方面这个幻听让他觉得很痛苦，爸爸妈妈为什么死掉？可是因为爸爸妈妈对他期望很高，他另外一个潜意识又会觉得说，如果爸爸妈妈死掉他就自由了。各位，所以他内心矛不矛盾？矛盾。痛不痛苦？痛苦。一方面爸爸妈妈又给他很大的压力，告诉他你一定要读好书，有前途，没有前途就完了。那一方面他又很爱他的爸爸妈妈，所以幻听代表他内心某一个痛苦的声音，幻听告诉他爸爸妈妈死掉，所以他一下子又哭一下又笑，笑是哎死掉真好，没有人逼我念书了啊，哭是啊糟糕了，爸爸妈妈死掉那我怎么办，有没有？所以他们掉入他们内心很深的痛苦跟折磨。好，所以我想一个 caregiver 你要发展你的同理心。好，因为每一个啊得精神分裂的孩子，他们都有很大的恐惧，他们在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他受不了那个压力，所以如果用一个很简单的说法来讲，他的主要的人格跑去躲起来了。好，所以我常打一个比喻来描述精神疾病的发生。以前我有过一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啊，他的精神疾病的行为很有趣哈，他把他家的门牌拆下来藏起来。好，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跟我说啊，因为他们家很穷，又跟人家租房子，他只要把门牌拆下来藏起来，房东就找不到他住在哪里，就收不到房租了。很天才，非常天才。好，所以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特殊的逻辑，那你唯有开始了解他的逻辑，你才能够帮助他。好，所以大部分精神分裂的人格，他们遭遇太多现实的痛苦跟压力，而他的主要的人格跑去躲起来。因为如果你找不到我，我就不用为我的人生负责，如果你找不到我，那么就没有人在家，没有人在家，那么就没有人该为这个人生负责了。所以某程度他们害怕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好，所以很多精神分裂的家庭，他家庭都很单纯，都没有我们常讲有三个特色的父母可能跟精神分裂的家庭有关。那这也是在座每个父母好，你们要谨记在心的。一个是过度保护，过度保护的父母就是孩子负责闯祸，你负责在帮他擦屁股。好，你既要保护他，你又不相信他。好，过度保护的父母跟这东西有关，因为你觉得你必须把你的孩子保护得很好。可是各位，孩子是要让他去外面的世界去冲。好，我简单讲，为什么人家老外养出来的孩子会比较，有时候我们讲比较有冒险的精神？因为老外的父母是让孩子翅膀硬了就飞走了，而巴不得他翅膀硬了去遨游四海。中国的父母是希望把你留在身边，希望为你挡所有的子弹。中国的父母希望把孩子呵护在自己的羽翼底下。好，所以你会过度保护你的孩子，而孩子被你保护久了，好，就好像那个燕子，加拿大燕叫什么？Goose 哈，被这个翅膀剪掉了，孩子被你保护久了，他没有能力应付外面的风吹雨打，而真的印证了你觉得孩子是没有能力的这件事。可是当初是你造成的过度保护。第二个是过度的干涉。好，孩子要这样做，你看说你再想一想哦，这样做是不好的，你要不要那样做啊？好，只要读这个科系，你看啊，这个科系将来没有前途，找不到工作，你要不要换另外一个？好，孩子要这个一个方式做件事，再想一想，这个方式不好哦。决定， 好，所以我常讲，我们养孩子要让孩子长得像大树一样的强壮，阳光、空气、水给他。可是如果你是干涉孩子的每一个行为，干涉孩子的每一个决定，你就是在雕盆栽。有没有？盆栽怎么雕？弯过来，扭过去，弯过来，啊，扭过去，以后你的孩子长大就是盆栽，就是盆栽。那中国的父母善于做盆栽的孩子，过度干涉。好，父母一直要支持孩子，让孩子相信他的决定，支持孩子，信任他的决定，而不是不断的否定孩子。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应该那样做。你选这个学校是不对的，你要选那个学校。你交这个男朋友，交这个女朋友是不应该，你要交另外一个。你衣服这样穿也不对，房子这样子你也不对，你什么都不对。过度干涉。好，以前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孩子，他的爸爸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妈妈是学校老师。这个孩子告诉我，后来到30岁，他成为一个酗酒者，酗酒者。那这个孩子告诉我，徐医师，你能相信吗？从小到大，我没有为自己做过决定。我的爸爸是校长，妈妈是老师，他们永远以他们认为对我好的方式帮我做决定。包括我的大学联考，我要读哪间学校，读哪个科系，都是他们决定的。我这辈子唯一酗酒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决定的。终于有一件事情我能为自己决定的，就是酗酒。各位，多悲惨啊。好，所以常常我们会觉得我们走的路过的桥比孩子走的路更多，我们吃的盐比孩子吃的米更多，我们一直干涉孩子的决定。不对，不对，你要辅佐孩子，辅佐孩子，让孩子信任自己，使用自己的能力，你不要干涉他。因为我们为他好，比如说他一个问题想不出来，你就迫不及待想告诉他怎么做。不对，让他去想吧，让他去尝试，让他去跌倒，让他去站起来，让他找到自己的解决之道，然后拍手跟他说太棒了，你真棒。好，我们常常迫不及待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干涉太多。好，第三个，过度批判。孩子的信心被你摧毁了啦。好，我们常告诉孩子，你这样想是错误的，你这样是不够周到的。不对，我们常常让孩子对自己没有信心，你一直批判他。所以很多幻听的精神病患，他听到什么声音，批评他的声音，你笨啦，你没用啦，你为什么不去跳海啦，你怎么那么无能啊，你低级啊，你长得跟猪一样啊。各位，这些声音可能都是从小 copy 父母告诉他的。好，父母会告诉孩子，你怎么那么没用了，你那不行了，你不笨得跟猪一样，你做什么都做不好。各位，好，那个东西后来会变成精神分裂的孩子他所听到的幻听。好，但是我们是为他好哦，你为他好哦，因为我们上一代的父母都是这样骂我们的我们也不是这样长大了吗？你怎么知道你的孩子会变精神病？各位，好，所以你记得过度保护过度的干涉，过度的批判，好，其实都是可能跟你的孩子会得忧郁症、得精神疾病有关的一些教养的方式。那我想有在移民的家庭里面更容易发生。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移民会比较会比较谁家的孩子更好了，谁家的孩子上哪一间学校了，有没有？好，移民时间很多很闲，没事做闲来闲去就是比较孩子的成就孩子的压力更大。那尤其不像在台湾或是在大陆的这个情况，他们有很多的同侪团体，孩子没地方跑耶，没地方跑。好，所以各位一个移民家庭其实对孩子的这一部分其实你要更去用不一样的方式来面对他们。那许多的华人父母表面学会了洋人的那一套尊重他，骨子里还在控制，有没有？表面好像很开明，其实没有，骨子里你还想控制，还想干涉。孩子很聪明，他知道，所以能避你多远就避你多远呀。所以后来许多精神分裂的孩子一辈子离不开父母。那你说这到底是父母造成的，还是真的是不得已的？其实一半一半哦，一半一半。好，所以刚讲，其实 啊，一个辅导一个精神分裂，照顾一个精神疾病的孩子，其实不只是孩子，有时候啊会邀请全家来做啊 family therapy 家族治疗，整个家庭都要改变，都要学习，都要成长。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学习与成长的开始。好，那许多的孩子内心有好多的恐惧，他不知道怎么面对现实的生活，那这都是我们需要来帮助他们的，好不好？OK， 来下一个问题，来到前面来，看今天大家都穿得很漂亮哦，为了到古堡来，啊，不到前面来都很可惜，还带了一朵花哦，哦，这简直是有备而来的，
是燕红刚刚送我的，哇，所以OK， 我的问题是很特别，怎么样跟一个很懂心理学的先生一起相处？他很懂，因为每天我在家，我话还没有说出来，他看我的行为，他然后就说啊，你的身体语言，我已经知道你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好，当事人还不大清楚的状况，他已经知道了。嗯。那我就很大压力。
嗯，好，大家请坐哈。离婚。离婚，好，开玩笑的了哈。其实很有趣哈。其实当我们刚进这个精神科专科的训练的时候，那就是。成为精神科的医师的时候，那我们会有一个同一梯次的一个同侪嘛哈，那个同侪在某一段时间会成为许多令人讨厌的家伙，他会开始分析周遭的人，你是怎么样的，你是怎么样，你是怎么样的人，回去会分析家人，分析朋友，所以刚开始会犯了众怒，好啊，这个他老是觉得他要分析周遭的人，然后周遭的朋友越来越远离他。那后来大家慢慢学乖了，不管是一个这个心理专家或精神专家，把这个才能用来工作跟赚钱就好了，对家人麻烦，麻烦闭嘴哦，因为有人讲一句话，就是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道理的地方，这个人跟人之间有时候。你不一定要过于去分析别人，因为你告诉他，你记得下次跟你老公说哈，老公，如果我需要你分析我的时候，我会告诉你，否则 stop， 再说下去，来，离婚证书签字，好，告诉他，请他不要再分析你的，因为其实当有时候我们不想被别人分析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舒服的。尤其是他的分析又不一定是对的，那真是令人生气的一件事啊！哦，但是你可怜一下他吧，那也许他在你身上做 practice， 哦，那你就给他一点这个蛋糕奖励他。哎，老公，你今天讲得好对啊，或者给他其他的东西啊，你今天错了哈，也许他是在你身上想要做一个爱线啦，或是在实习，但是你跟他讲。其实夫妻之间有时候是要相互的尊重，好当我没有邀请你来分析我的时候，当我没有邀请你对我的行为，对我的思想给予意见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这样做哦。那我觉得如果你这样跟他表达的话，我想他是能够尊重你的。那第二个最好的方法是开始拿我的书给他看，好，那给他看的原因是能够帮助他在不管在心理学的领域能够进到心灵更深的地方，那进到精神的一个领域让他能够在他的专业将来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好不好？ OK， 来下一个，那你要问谁？来，那个阿娟，美娟嘛，是啊，丽娟，丽娟，丽娟今天也穿得比较漂亮。
对啊，要来鼓。
昨天穿得好像家庭主妇哦。
本来就是家庭主妇。其实是这样子，我们常常去医院做志工，然后看到了病人自己心里都不舒服。
不要去。
啊、那你还叫我们做志工，那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志工？
好啦，没关系，你先站着嘛哈。其实像昨天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有个学员讲，他的先生在往生之前，有接受加拿大的这个居家的 hospice 的这个照顾，安宁照护，所以他的先生是在自己的家里面往生的。那他很感谢这个制度，也以及感谢这些人对他的先生的付出。所以当他先生死掉的时候，他也想做这份工作，所以他去申请，就人家告诉他家里有人刚过世一年以内不得从事此项志工行业，因为你自己的悲伤期都还没有度过，所以你不要去辅导别人，因为你辅导到一半死在那边痛哭，人家家属还来辅导你，不要哭了不要哭了，我老公还没死啦，拜托你啦，等他死了再哭啦，这样很麻烦。所以丽娟的情况我知道，我有像比如说我高雄有一个乳癌的患者他得到乳癌之后当然在治疗期间他有一些乳癌的朋友有一些医生他跟他们联络他应该生活作息怎么调整，那医疗过程是如何，问一些过来人他们的意见跟想法。可是当他的治疗告一段落，疾病相对稳定的时候，他拒绝跟所有的乳癌的病人联络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有多少斤两，他知道他自己会受不起那个打击，又知道哪一个乳癌的朋友又复发了，回家会不会下个是我去探望那个人往生了，回家又哭个半天，结果人家没死你先死。所以帮助别人我们要让我们自己 ready。 所以当你自己看到那些乳癌的人在住院在做治疗，在悲伤，甚至在死亡的过程，你问你自己，你 ready 了吗？比如说像你的状况，你得乳癌到现在才四年，那你自己走出的悲伤了吗？你对于你会复发这件事情的阴影彻底的去除了吗？那如果你自己相对的稳定了，你觉得你 OK 了，那么你再去协助别人。那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你去探望轻症的就好，比如说新得到乳癌的个案，新得到的因为他刚开始他很惶恐，可是你走过三年了嘛，你就鼓励这些人 OK， 然后鼓励他。可是乳癌复发的要不要去看他？不一定要看，因为你可能受不了第三个，乳癌快死了要不要去？不一定要去。所以有时候当像我有一些个案他们在神经比较衰弱我们讲就是体质比较弱的人我会要求他们不准探病，每次探完病就大病一场，要求他们不得参加丧事，因为每次丧事一回来就自己就 breakdown。 我觉得不要。所以我们基本上要量力而为。那如果你真的关心他们，有些人看到人家躺在这边这个已经瘦得一塌糊涂快死了，然后回到家自己就全身不舒服，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可以打电话就好了。那你衡量你自己的情况，要是有些人你就给他百万 CD 给他抗癌心法或绝处逢生，那你跟他讲一讲，那也许你就 OK 了，你不一定要 involve 太深如果你自己还没有 ready 的话 OK。 那你有什么回应？
我只是在想说，其实不只是说去医院啦，其实我现在是在想说，因为我最多的是在医院里面，所以我那时候会很难过，我就不想去。那现在就像说，其实是你叫我们说来推广，我也觉得说我好像不是很自己，好像也还没有走出来，也不知道怎么懂它，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推广。
推广就是另外一件事，因为推广你不会很悲伤嘛。推广你不会看到这个人怎么这么糟糕，然后回家大病一场。推广不会，推广来
怎么不会？
推广是一种你带着一种关心他的心，想要对他有所帮忙。那推广是你担心自己能力够不够，那其实只要你对别人表达关心表达鼓励，这跟能力无关，而且你越相信你做得到，你做得越好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
我怎样相信？
怎么样相信？去做做看就知道啦。看你去推广，会不会越推广自己觉得越开心？而且是当你在推广的时候比如说你给你的朋友十片百万 CD 送出去，这十个人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打电话给你，告诉你丽娟，我听了这个 CD 我觉得很棒很高兴，这就是我一直要找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很快乐。你一快乐，你生命正面的能量就增加了，有没有？ OK， 所以我鼓励你去试试看，好不好？好，我们谢谢阿娟。来，还有没有哪一位学员第一次来吗？
先讲一点讲我的收获。
哦，是。
对啊，我只是说，刚刚我听许医师讲说，我们移民家庭对小孩子，就是说，一半是像外国人一样，就是说好像去面对他们开放，可是其实我们心里面自己心里其实还是很担心。那我觉得说，你只是想说告诉我们说，对孩子你要放开，然后要能够让他们自己自由发展。可是我怎么样让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也能够很放心？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试着做，他说我尊重他的决定，然后我能够就说他希望怎么样，我尽量去尊重他，然后他想要出去或者想干什么，我尽量说你确定是 OK 的吗？那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好，那我尊重你。可是我怎么样觉得，那我自己这方面其实我还是有很多的牵挂，因为我觉得孩子毕竟是父母亲一辈子的牵挂，那我怎么样会克服自己说我这种牵挂，让我自己能够放心。
好，来，请坐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那像刚才我跟那些年轻人说话的时候，那我也是跟他们讲，我说中国人的父母亲是经常这个不自主的投射很多的担心到孩子身上。好，各位如果有看我那两本讲亲子教育的书，那一本是带孩子心理飞翔，好，东大有哈，一本是这个孩子都是老灵魂，有没有？也有哈，呀，那我就提到了，我就跟很多孩子讲接受父母对我们的关心跟爱心的投射，可是把父母亲对我们的担心还给他自己。好，因为许多的孩子因着父母亲本身对生命的恐惧，以及父母亲本身对于内在的这个世界的未来的担心，而父母亲会把很多的焦虑的能量、恐惧的能量、担心的能量投射给我们的孩子。可是不管对跟错，这样的投射对孩子没有帮助。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因为当父母亲投射很多的负面能量给孩子的时候，那孩子会承受很多的负面能量的压力，他会不知道怎么处理。好，那你刚刚问我怎么办，其实那就是父母本身为什么要来学习身心灵概念的原因。因为如果父母亲本身对生命有这么多的恐惧，那么你自己其实是不快乐的。因为人不可能长期让自己活在恐惧跟担心当中。好，你这么恐惧这么担心，你的人生不会更快乐，不会更成功，不会。其实你的能量会越来越走往负面的方向走。好，所以许多人不知觉的这个不知不觉的让自己的人生的内在是很多的顾虑、很多的担心、很多的恐惧。当你越恐惧越担心，你就有越多的一个限制性的信念，还有一个限制性的行为就出来了。好，那就是父母亲本身要认识生命的本质，以及他们要回来面对自己的焦虑与担心啊。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父母亲，我就要很清楚的知道我投射给孩子的是不是我对于这个世界未来的担心啊。举例子而言，我在台湾其实很多的孩子有很多的压力啊，这个爸爸可能上了班回到家开始念孩子啊，你们又不念书又不用功，这个世界这么竞争，将来你怎么上好学校？你没办法上好学校，你将来怎么找好工作？好，爸爸这么用功，爸爸这么努力，工作都不一定保得住了，你们到底怎么办嘛？好，其实是这个爸爸担心自己被 fire， 其实是这个爸爸在面对他的生活，他自己有很多的恐惧，有没有？那我这么辛苦，我这么努力，我都应付不，我的生活都应付不了了，那这个孩子可怎么办呢？所以你要把你自己的恐惧能量收回来，有多少是你自己面对生命的恐惧与担心？好，所以父母亲本身必须走身心灵成长这条路，父母亲本身必须知道，你投射过多的担心跟恐惧给孩子，对孩子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你要把这个恐惧的能量收回来，你刚刚讲方法是觉察， 好，比如说我讲因为我没有孩子，所以我只能讲我跟我的父母的关系。我的父母都70多岁了，偶尔吵吵架，打打架，没有了哈。偶尔吵吵架啊，然后有时候两个人开心就住在一起，不开心就分开住。那身为儿子，我很爱他们。好，可是我投射给他们的能量是，我相信他们可以把自己处理得很好。好，我相信宇宙有一个能量是可以护持着他们的。我相信他们每个人是可以好好的面对自己的人生。好，我不会一天到晚想说啊，这个会不会心脏病，这个会不会跌倒，然后这个会不会骨折，这个有没有骨质疏松，这个会不会得癌症啊，这个会怎么样，有没有？其实那是因为我自己对生命的不安全感。如果我没有处理好，那么我一直投射给他们的是一个负面的能量。那如果我投射给他们的是放心，是祝福，是信任，那再加上关心跟鼓励，那我相信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处理得很好。好，所以父母亲本身必须回来问自己，我在恐惧些什么，我在害怕些什么，我是不是不知不觉当中让我的心中许多的恐惧是我不敢面对的。好，一个内心越平安越自由的人，他越能自在的绽放自己，我们讲的越能够 spontaneous 自发性的展现他的生命的光跟热。一个越多恐惧的人，他会越来越有没有外在的 condition 啊，外在的这个约束，他会外在的很多的应该怎么做，他会怕出错了怎么办，怕走错方向了怎么办啊，怕啊这个人生啊这个犯下错误可怎么办，他老是在担心许多事可能会发生怎么办。你不能永远活在恐惧担心中，而且说实话，墨菲定律有讲啊，你越恐惧什么它就越提早发生。好，就像我以前常跟大家讲，举个例子哈，各位你现在脑海当中不要想象一颗红色的苹果，各位你们现在每个人脑海当中不要想象一颗红色的苹果，记得哦，不要想一颗红色的苹果，我说红色的苹果不要想哦，你想了没有？我叫你不要想你还想了。各位，你越恐惧的事情你越吸引它的能量，有没有？是如何创造一个安心的生活，甚至刚讲啊，如果你对赛斯的思想有点体会，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啊，如果有人找到自己的 personal power， 当下是威力之点，那么你应该好好的来面对你的内心，哪来这么多恐惧？好，但是很多人面对内心的恐惧，他会不觉得那是他的恐惧哦，他觉得事实就是这样子，世间人间险恶哦。好，所以你的世界特别险恶，我的世界一点也不险恶，我遇到的都是很棒的人啊，怎么你遇到的都是一些很险恶的人？你没有明白你在创造你的实相啊。好，因为最近有一本很红的书叫做 The Secret， 对不对？那么你就会吸引那些你所担心的恐惧的事情。好，所以身为父母，你最重要的，如果你想帮忙你的孩子，最重要告诉你的孩子，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信念创造实相。好，那父母亲他必须好好的回来面对自己，面对自己到底我们的心中有多少的恐惧是我们没有觉察的。好，那我常跟父母讲，你过度担心孩子有没有未来，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有没有未来啊？搞不好这世界10年后就毁灭了，你在担心20年后的事，省省吧各位，不用了，不用了啦。好，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一直在制造恐惧，但是我们不知道，而所有我们的疾病也都是因着恐惧担心而生出来的。好，所以这个家彼此流动的是更多的信任。好，但是常父母讲啊，你就做不出让我信任的行为，我怎么信任你？事实是你不值得信任啊，你要是值得让我信任，我就信任你啊。各位，信任是一种生命态度啦，信任是说孩子现在做不好，有一天他会做得好。信任是说纵使孩子犯了错误，他会从他的错误当中学习。信任是我们是来地球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的实习神明，那是一种人生观。那如果你散发出的是一种信任生命的能量， relax relax， 那反而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孩子在他的人生当中其实会过得更好。来，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分享，或是来，请到前面来。 终于有个男性了哈，哎呀，太棒了。
徐医师你好，真的是很好的机会，能够跟你站这么近，也真的是唯有这一次机会。你一个小时10000块，我回答我10分钟就赚很多了。真的今天很幸运，那刚好今天来跟那个丽娟师姐做同桌，后来我就因为我跟她认识是大概有3、4年，我就问她说，哎，我很赞叹她女儿，她女儿很漂亮，气质又好，又节俭又平实。我说，哎，我儿子真的太小了，不然我说这种形式是最好的。他说，他给我回答说，我问他说你是怎么教的？他说我都没有教啊，他就很棒啊。我真的吗？你没有教就可以这样子？然后他妈妈就坐在旁边，丽娟姐，然后就说，我讲我嘛是啊，丽娟主持人的现在我拢无咧教，所以我就觉得，哎，无咧教，但教到安尼，我就很羡慕啊。但我在家了啊，我真正的问题是说。我在家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很放任，我很信任，我也很赞叹小孩子。我太太呢是一直管，这个也管，那个也管，这个也骂，那个也骂。哎，但我感觉我儿子跟女儿跟妈妈比较亲，跟我比较不亲，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平衡，不晓得怎么做比较好。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就是我们转世之前呢，我们就把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情，遇到什么人，发生什么事都计划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你一辈子的结局你都已经计划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说所有的忧虑害怕你都没有必要了？因为这个是你安排，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你计划好要发生的，然后你去忧虑你去害怕，事实上反而去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阻碍的你原来应该发生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感谢你。
好呀、yeah, 来第一个问题哈，我在想啊，你刚讲其实太太什么都管啊，什么都担心，可是孩子也感受到他的关心，是吧？好，那这个爸爸很放心，可是看起来好像有点距离了。这个放心好像有一点点放任的味道了哈，我是开玩笑的，不过我的感觉是说啊，也许你可以跟孩子多一点谈心的时间，你不一定要干涉他们的日常生活啊，可是你可以像个朋友一样跟他们聊聊天啊，跟他们聊聊年轻人的话题，那以一个父亲的角色啊，多跟他们沟通啊，你自己的生命的历程。好，所以我觉得啊，太太那一部分啊，让太太去啊，以他的模式，如果你觉得 OK， 孩子觉得 OK， 那让他们进行他的模式。那你这一部分，我觉得要开始加强，因为各位仔细听，啊，这个男人到年纪大很可怜，真的啊，年纪大很可怜啊，所以男人的平均寿命比女人短命6岁，短命6岁，好、哦、啊，所以正确应该每个女人要找小自己6岁的丈夫，你们才会同一年死掉。可是其实大多数的人不想同一年死掉。好了啊，其实啊，传统的中国人的父亲是很孤单很寂寞的。好，我常常开玩笑讲，等孩子长大的时候打电话回家，哦，如果妈妈接的就从头到尾谈很多聊得很开心，如果是爸爸接的就说，啊，爸你好，最近好吗？啊，好好啊，可不可以请妈妈接电话？爸爸永远是接线生，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说话了。好，所以妈妈借由啊，关心孩子，操心孩子，那管很多，可是他跟孩子也建立一个打打闹闹的一个模式了。孩子很多话敢跟妈妈说，不敢跟爸爸说，他敢跟妈妈吵架，敢凶妈妈，这个笨蛋，这个笨女人，他敢，因为妈妈生完气了又能怎么样？他不敢跟爸爸说你这个贱男人，那完蛋了，他会脱离父子关系了。可是有的孩子会骂妈妈，你这个贱女人哦。哦，我一个学生被他孩子骂贱女人，气死了，想把他宰了。可是也许过2、3天，母爱又出来了，又觉得不，孩子不懂事，跟他计较什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或是身心灵的这样的新时代的男人，对啊、哦，我们有一片百万 CD， 我们香帅有带吗？哦，我们有一片啊，如何当一个新时代的爸爸？百万 CD 那是啊，之前我们洛杉矶分会的主任啊推广的一个活动，那大哥你可以赞助。赞助印这个 CD 来送给很多人，那这个东西其实一片台币10块钱，一片10块钱，好，那很多人就会印1000片，好，来送给，那印1000片就可以印上你自己的名字来送给你的亲朋好友， 那这次我们第六篇好像出来了，来让大家能够来推广。因为各位，推广有时候不是靠你，我们会协助你。好，我们会协助你，不管是所有的这个推广片我们会协助的。好，所以我想身为一个父亲，你可能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你好爱他们，你好关心他们，好，流露出一个父亲对孩子的那样的一个爱的心情。好，那去关心他们的成长但是孩子也会远离父亲是因为他们老是觉得父亲可能要么距离太遥远，要么太忙，要么太容易教训他们了，要么这个爸爸是得罪不起的。好，那你可以跟你的孩子说，爸爸已经转变了，爸爸听了许医师的演讲，你尽量来得罪我吧，爸爸不会生气的。 OK， 让孩子对一个权威的父亲建立安全感。因为如果一个孩子对他的父亲的权威建立不了安全感，他将来会怕他的主管，会怕他的老师，会怕他的上司，因为他老是觉得权威者不可挑战。好，所以各位去跟你的父亲建立一个好的互动。好，那你跟孩子有很多情感的部分可以去交流。那另外一个第二个问题，你说当我们来到人间投胎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预先选择我们的父母，预先选择我们的兄弟姐妹，预先选择我们的另外一半。好，所以你会说担心也没用，一切其实都是命中注定的。那这样的解释一半对一半错，对的是用来安慰自己不错，反正娶到这个太太本来是很痛苦，继而一想反正是命中注定的就算了生了这几个孩子验的 DNA 的确也是自己的本来很生气，我想说命中注定的算是上辈子欠他的，那也心安的，这一点是对的另外一点是当下是威力之点虽然我们来投胎之前有所谓的生命蓝图，可是不代表我们必须认命它也代表了其实我们是可以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是可以去改变的，我们是可以去创造的，好，我们是可以去调整的。所以所谓的生命蓝图，它可以说是一个你这一世的因果，它也可以说是你灵魂来投胎之前为自己设定的人生的功课与挑战。但是各位不要忘了，你当下是可以改变的，按照你觉察的深度，按照你觉察的状态，你是可以改变你的生命蓝图。好，那这就表示了其实每个人都还是可以在自己现在的人生当中重新开始比如说我们刚才跟这个东大的这个老板提到，他以前是土木工程师，好，而且甚至在十几年前曾经罹患了colon cancer， 好，那可是十几年后他越来越健康。各位，人不受到命运的局限，人可以创造，而这也是赛斯的思想很棒的地方。好，你又可以知命，又可以认命，而认了命之后又可以创造命运。好，他很正面，他鼓励每个人勇于去创造自己的实相。好，甚至这个我们的心灵的力量也能改变基因。就很多人跟我说徐医师，我们有家传的糖尿病，我们有家传的高血压，我们家三姑六婆谁得到癌症我死定了。我说不要怕，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当下你的信念的改变，当下你的能量的改变，当下你所建立的信心，可以让你所有家族遗传的疾病在你的身上失效。但是你必须相信，因为信念创造实相。好，各位，这是多么 powerful 的一种思维呀！这是多么威力强大又实用的一种观念。它甚至可以让许多人在瞬间把你家族遗传的糖尿病的倾向、高血压的倾向，其实你是可以化解的。好，所以这个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我常常建议很多的患者先从听我的书的 CD 开始，慢慢听赛斯书的 CD， 慢慢有程度了开始进入这个过程，参加读书会也好参加成长团体都 OK， 自己躲在家里默默的练功也 OK， 好，但是当你走上的这个旅程，其实很多的问题都可以慢慢的迎刃而解。好，所以刚讲不只是人生蓝图可以调整，连遗传的基因都可以调整。来，下一个问题。不要怄气呀、啊、可以啊。
信任他说的话，然后愿意把你做的一切跟他公开跟他分享，你把他带回家，就是 open relationship 的时候，然后他就又变成一个妈妈的角色，他就是等于是阻挡你所有的东西的时候，那这种矛盾要怎么解决？或者是说当你已经有一个梦想，那你知道你的方向是怎么样，有一个冲动的时候，然后父母亲就急于担心，或者说啊，那你去做算了，那真的失败，他就想，你看吧，当时跟你讲不要去做，或者是怎么样，那这种东西，这种矛盾要怎么可以化解？
好，很好的问题哈。啊，所以这个吃一次亏学一次乖哈，如果上过当了，下次就不要再上当了哈。这是第一个，好来开玩笑的啦。第二个你说啊。刚第一个把朋友带回家啊，因为父母他想要 open 了，想要知道你交什么朋友，就一带回家之后就死定了哈。啊，第二个告诉父母你的人生想走的方向，你的人生的未来啊，希望做什么啊，告诉他了他就告诉你怎么样，然后你不听你做了啊，失败了他就刚落井下石说早就告诉你了是吧？好，那我在想，第一个还是肯定父母亲是爱我们的。我说实话，父母亲可能不够成熟，父母亲可手段可能扭曲。但是各位你要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因为父母亲也在学习也在成长，他也会犯错呀。所以啊，当我们的父母亲用这样的方式对我们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肯定他的善意。那第二个，其实父母亲他希望能够放心，那么就让你的父母亲啊一步一步的用你的表现也好，或是你跟他的一个 talk 也好，让父母亲啊，对于你知道你要面对什么，那转而让你的父母亲支持你。好，那我刚才我跟年轻人在谈的时候，我也常讲啊，父母亲最担心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年轻人后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告诉父母亲的，那父母亲就像间谍一样到处搜集情报，好，有的还会假装成是你的朋友的朋友，帮你的朋友买烟买酒。好，然后给你的朋友，然后打听到讯息，原来你也喝酒，啊，回来你就死定了，哈、啊，或者装成你的朋友啊，怎么样，跟你 MSN， 对不对？然后试探你的讯息，好，那啊、所以父母亲他们很想得到一些 information， 但是某些我们也可以让他们知道无所谓，好，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话，那么让他们放心。那我觉得啊，亲子关系是一个相互学习、相互成长的一个过程，那。啊，我们自己如果身为年轻人啊，我们也会知道不一定我们的决定都是对的，好，所以在我们做什么决定之前也可以请父母亲给我们意见，但是你要告诉父母亲哦，哎，请你给我意见好不好，但是你只是给我意见当参考哦，我不一定按照你的意思哦，好啊，父母亲会很高兴，有没有？他很高兴给你意见，那你跟他讲，哎，我了解你们的观念了，那会啊把你们的意见当作我的重要参考，好，但是你不能期待我一定要按照你的意见，那或是我完全违背你们的意见。好，那如果我们能够跟我们的父母亲啊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关心的一个管道，好，让我们的父母亲某程度对我们可以放心，那我们又能够啊这个参考他们的意见，那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亲子的互动，好不好呀？ Yeah. 来，我们剩下五分钟哦。这个同学已经当娃妈了，当外婆了，哎，真的看不出来哈，呀、yeah.
这可能不是问题的问题，
你想、
yeah. 你刚讲说父母的负面的能量
那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我的疑问是，像我时常会跟我儿子说，因为你不要吃太多，你不要乱吃东西，因为你乱吃东西，你会有家族的，你会有家族的遗传。因为我先生这边他们家都有，
你想好像巴不得你的孩子知道他有家族遗传，还不断的加强他这个概念呢。
所以我在想，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负面的？
是非常负面。
那是我是。那这个负面是我自己担心我自己，还是真的担心我的孩子？
都有。
就是因为一直都会很担心这样子的，因为担心他的健康，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心。那要怎么去？
好，那你先生有什么病的吗？
对啊，因为他是癌症。过世，所以我就一直可能我自己有这种恐惧，然后害怕孩子也
是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Okay.
就我觉得
什么癌症？
胃
啊，好了，
对对对，
请坐哈。你看过我哪一本书了？
我看过你的《走出忧郁症》吧，还是
在？好，来请坐，绝处逢生要看，好不好？专门讲癌症的。那第一个，我觉得这位妈妈还没有走出丧夫之痛。好，这个先生因为胃癌的过世，那孩子又担心孩子乱吃东西，如果又有这个家族遗传，那家族遗传已经夺去了先生的生命。好，如果孩子又在乱吃的话，是否这个胃癌也会找上他？那如果你再失去孩子的话，我在想你会很难过、很伤心、很痛苦。所以第一个还是要肯定你对孩子的爱，肯定你对孩子的爱，因为你希望他健康快乐嘛，是吧？我想这一点是很值得肯定的。好，所以我刚讲父母亲都是爱我们的。好，可是当你不断的叮咛孩子不要乱吃东西，我们家有家族遗传的胃癌，你乱吃东西会得胃癌，胃癌，胃癌，胃癌。本来他还没那么清楚，你还是给他信念，信念就是我们家有，你给他两个信念，一个是我们家有遗传的胃癌，各位，你给他一个信念了哦，有没有？第二个，你给他第二个信念，乱吃东西会得胃癌，我们谁不乱吃东西啊？天哪，有没有？我们刚刚你们中午谁不乱吃东西的？刚看到点心好多，我一直攻击消灭那些点心。对啊，看那些点心一看就很不顺眼，不消灭他心没有办法平安。好，所以你又给他另外一个信念，乱吃东西会得胃癌，哇，糟糕，这两个信念加起来其实对他是负面的暗示。那如果信念创造实相，爱之有时候是足以害之，是吧？所以你要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那完全改变，你要开始进入身心灵的学习。 You are what you think, not what you eat。好，乱吃东西跟得胃癌无关，各位拜托无关。还不了解这一点的人，赶快进入身心灵的观念，乱吃东西跟得胃癌无关。得癌症真正的原因是情绪的、压力的、痛苦的一种负面能量。好，食物是占一个非常小的因子，关键不在食物上。如果关键在食物上，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得癌症了，就这么简单。我有太多的病人吃了十年的有机饮食得大肠癌，每天早晚跑5000公尺得肺癌，从来不抽烟，从来不吸二手烟，从来不进厨房得肺癌。 OK， 好，所以表达你对孩子的爱。但是各位，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出现在这里要跟各位传达身心灵健康的概念的原因了。好，所以告诉你的孩子，他可以创造他的实相，你们家没有胃癌的遗传。好，但是不是告诉孩子要乱吃东西，不是告诉他少量多餐、分段睡眠、食物要多样化、新鲜均衡，有没有饮食要均衡不要吃太饱，不要饿太久，要少量多餐。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饮食习惯。 好，可是不要给他一个概念，第一个你们家有胃癌的遗传，第二个乱吃东西会得胃癌，不会，两个都没有。从今天开始告诉他，妈妈过去接触到的概念可能有扭曲，现在妈妈想告诉你最新的身心灵的概念。好，还来得及告诉他。好，因为不只是你的儿子，你还有孙子是吧，还有女儿是吧。 OK， 这就是为什么各位你要坐在这边的原因的。还来得及告诉他们，还来得及告诉你们自己。好，所以身心灵的健康的概念是要引导大家真的能够了悟到我们的信念的力量。好，但是你也不要担心哦，糟糕，徐师，我过去一二十年我都这样说耶，糟糕怎么办，回家开始哭，得到忧郁症。各位 don't worry， 当下树威力珠等啊，有没有，当下是威力之点，当下改变，瞬间改变，当下一个信念，头脑一转过来，所有过去一二十年所累积的通通可以在当下改变。好啊，所以我会期待啊，大家在这条道路上能够互相的提醒啊，彼此的啊，这样的一个啊共同的学习。那我也期待啊，如果明年啊我再来的时候啊，能够看到各位越健康越快乐，好，然后在这条道路的学习成长与推广上都可以越做越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Q&A 啊，可能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